弟兄姊妹，下午好。
下午好。
我觉得现在可以默祷散会了。诗班选的诗歌太好了，这个把我要讲的信息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所以你们唱完这些诗歌，把这个歌词记在心里，变成自己的祷告就可以了。好，我们讲第二个题目哈。我们先来，我们这个题目是成长的门徒，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时候哈，也思念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和我们怎么样来配合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这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既是100%上帝的工作，也是100%我们的努力，对不对？
是
啊，这个说起来，这里边是其实是有很大的张力的，对不对？因为一共只有100%嘛，怎么可能有200%？实际上啊，就是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我从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越来越认识真理的时候啊。我就真是觉得就是被上帝的那个大智慧所折服，就是圣经当中啊有很多那个张力，人呢通常容易偏向一个极端，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容易走极端哈，所以呢两方面的教导都在里面。比如说一方面是你们原是神的工作，应该是神的杰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都是上帝的杰作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你看那个罗马有一个塑像叫就是玛利亚抱着耶稣的那个身体，那个有专门有一个名字叫，你们学艺术的，哎。就是那个塑像是 Michelangelo 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杰作哈。那么这块石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作为？这块石头是没有任何作为，对吧？就是这个雕刻家把那些不需要的部分去掉，出来的就是一幅杰作。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就坐在那儿，上帝就在我们当里边工作哈。但是我们受造是有上帝荣耀的形象的，这个反应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宝贵的东西，叫我们的自由意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我们做人的尊严，是上帝荣耀形象在我们里边的反应。这个也给了我们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保罗说，这个保罗既说了你们是上帝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保罗又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奔，是不是？
是。
他是一个竭力追求要得着上帝从上面呼召我所要得着的。所以他是竭力追求，所以才有那本书，我昨天讲到的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上帝是最高，是崇高的主，我要竭尽全力来追求，来认识这位主，来跟随这位主，来服侍这位主。所以那个翻译成中文叫竭诚为主哈，是翻得很好的，就是竭尽全力的来爱主。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呢，就是在具体的反映到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哈，我们既有那个在耶稣里的安息，那种放松，那种踏实，就是相信上帝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上帝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对不对？你是不是会很 relax？ 你知道你一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非常放松的，对不对？我们不用每天紧张兮兮的，像诗人一样要谋生啊，要这个要养育家庭哈、啊。我们也要谋生，我们也要养家，但是我们知道说，都是上帝的供应，上帝借着我们的工作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不是为钱工作，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是为上帝工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上帝借着我们的劳动的付出，然后给我们薪水，让我们养家。所以不是，我们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是基督徒的人生是非常自由的、释放的，有那个深深的平安是什么？深深的平安，我们既不怕生也不怕死，对吧？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得胜的把握，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是不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个最深的恐惧，一个带来所有其他惧怕的一个恐惧，就是什么呀？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把这个除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每天是向死而生的，就是即使我们得了绝症，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与主同在乐园里。有圣经根据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我说的不算数，上帝说的算数，是不是？你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这个强盗还想的是将来主得国的时候纪念我。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想停留在那个阶段，停留在耶稣在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与主同在。但其实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就与主同在了。因为耶稣对怎么回答那个强盗的？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对吧？所以我们有完全的把握。我们2016年在活水福音教会，华牧师是就是在那边兼任一年的主任牧师，因为教会在一个过渡期段时间哈。那年就我们教会一个特别爱主的弟兄，41岁，就是平时身体非常好，像个小牛犊子一样踢足球啊，带着两个儿子去踢足球，在教会里面是小组长，带领门徒训练的，非常爱主，非常摆上，也很爱他的家庭，跟夫妻关系也非常的好，两个孩子也特别的可爱。结果就是一次有一天不舒服，就到医院去，就发现是晚期肝癌。虽然做了各种的治疗，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就是他的，你就眼看着他的身体，我们在那儿4个月的时间，就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 deteriorate， 就是一天一天的恶化。我们1月10号离开芝加哥，他是26号过世的。我们在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天9号晚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那时候还能坐着，还能讲话。他跟牧师说，他说我生病以后，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主，我相信主给我的都是好的。谢谢。所以你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他信主时间并不长，大概4-5年的时间，就是但是他对上帝，他是最我们教会最早参加门徒训练，最早带门徒训练的一位弟兄。他对上帝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有一个完全跟随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在这样的那时候全教会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祷告，就是非常的期盼他能够好起来。 但是上帝没有在这个世界医治他，上帝让他得到完全的医治，就是在跟耶稣在一起，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主已经主的复活除去了我们最深的恐惧，所以啊，我们有完全的踏实，完全的释放。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张力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耶和华。你们要追求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就必如春光显现。所以另一方面是我们要努力，那个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那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那个尽力我的那个旧约的老师说哈，因为这个在旧约里面就讲过，说那个希伯来字啊，其实没有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希伯来字是一个象声词，就是你特别使劲儿的要把一个东西搬开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力气，你是什么样，你用尽全力，是不是这样，就是非常的用力。他说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字，就是你是竭尽全力的，那个是尽力。所以尽力是中文翻的很优美了哈，都排比的是尽心尽性尽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oul,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全力的去爱主。你觉得这两个有没有张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是不是那个感觉一样吗？那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理啊特别有意思，它就是有这样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有张力的。我们是活在这么一种张力当中，我们既有完全的放松，又有竭力的追求，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们门徒的生活。我们昨天哈，这个讲到《使徒行传》，我们复习一下哈。昨天没有 PowerPoint， 这个再重新看一下，很快看一下。我们昨天呢读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42到47节，然后从这个当中呢，我们讲到健康的小组它的六个方面啊，这个都是我们昨天讲过的哈。这个小组为我们营造一个健康的小组，为我们营造一个成长的环境，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啊，门徒的生命成长呢是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哈，小组的带领者、小组长啊，这些这个关怀各个同工啊，有一个很重大、很就是很神圣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营造这样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环境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最终每个人生命的成长啊，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决心和努力，就是个人和集体就好像两条腿走路一样，缺一不可。你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就容易成长，但是你还是要努力，没有自己的努力哈，这个环境好也对你来说你就浪费了，你把这个环境给浪费了。你们好像请过刘志雄长老到这边来讲嘛哈，他有没有问你们一个问题，说是做这个我的计算机每个小时爆点，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拿掉。这个就没有自由，被捆绑。刘志雄长老来的时候，那个有没有问你们是做基督徒容易还是做门徒容易？有那次来在呢，记得吗？ 他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啊？哦哦哦，你们觉得是做基督徒容易还是做耶稣的门徒容易？别回答啊，别回答。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让你们？因为这个问刘长老，因为在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个退休会，我听了他的录音啊，他上来就问这个问题，不管回答哪一个都是错的，这个问题是个坑，挖了一个坑让你们跳进去哈，因为大家通常会想，会通常多数人会说基督徒容易，都觉得门徒好像是要基督徒比较那个，成长一点才会做，想做门徒哈，一受洗就是基督徒了。其实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你们读过《使徒行传》呢？是从哪儿开始啊？从安提阿开始的，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小基督，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基督徒就是门徒啊。而且基督徒是小基督，哎，就是你已经很像基督了，你就是小一点而已。这个杨洋很体会哈，你儿子现在就是小杨洋，很像，就是小一点啊 ，Junior， 对对对。所以我们敢说我们很像耶稣了，我们就是小一点而已。敢说吗？好像不太敢说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坑，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在昨天我们有三位弟兄一位姊妹受洗，每次有人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不是很兴奋，很振奋哈？这是一个宣告，就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了。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会说，我是个婴孩哈，我是个耶稣基督里的婴孩。当然你过三年四年你就不好意思再说你是婴孩了。这个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对我们生命本质改变的一个宣告。但是你们有没有信主一段时间呢哈，有没有觉得这个跟你的经历和感觉有一点差，有一点落差？有点头哈，有点落差哈。就是我们希望摆脱的那些恶习好像还是常常缠绕我们。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以后想不发脾气我就可以不发脾气，想有耐心的时候我就有耐心，我不想嫉妒别人我就不会嫉妒别人，我不想做那些蠢事的时候我就不会做蠢事啊。这个我过去常常作，这个叫人家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嘛哈，这个以后我就不会作了，我就只做对的事情。但是你还常常发生一些事情，回过头去看觉得很可惜，觉得这个哎呀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哈，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常常还是对自己很不满意，会不会？
会，
还是有这样的经历哈。怎么回事呢？是圣经讲的不对呢，还是我自己有问题啊？我觉得自己有问题啊。所以你想想啊，你是相信你自己的经历和感觉，还是相信上帝的话语？相信上帝的话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啊，就是上帝的话语要高过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经历。因为人的感觉和经历，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人的经历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对不对？很多经历是这样。我在 Iowa 读书的时候，我们同一个楼里面住了另外一家中国人，那个男生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飞战斗机的飞行员。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在国内开过车的人，所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都要学车哈。学车嘛，一开始你要找这个，先要去考那个笔试，是不是？考完笔试拿到那个就是 允许你开车的那个叫 learning permit， 就是你可以学习，但是你旁边必须坐一个会开车的人，对吧？然后那个人如果不幸正好是你先生的话，他就一天到晚骂你们，你怎么？所以我们就说不要找让自己的配偶教开车哈，这个总是会做错啊。但是常常没办法嘛，就是你配偶最容易教你嘛哈。还好话不说，还好没怎么骂我。这个学开车是个很漫长的过程，然后到你开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再去考那个正式的驾照，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这位这个同学哈，在国内开战斗机的，到了美国下飞机第二天就去到那个卖车的那个地方买了一辆旧车就开回来了。因为他说开这个车比开飞机简单太多了。说这个才一个操纵，那手动车还是手动车，是比飞机上那个仪表盘哈，几十个仪表，他这就看两个表，一个杆儿，说很容易就开回来。他跟我们讲开飞机的事情啊，他说你开飞机的时候啊，绝对要相信仪表，因为有时候开在那个海上，他是，我忘记哪个部队的了。反正是在海边上，就是经常开到海上，你分不清哪边是天哪边是海。他的部队里面就有一个人就是开车扎到海里去了，他你感觉有很多时候你的感觉跟那个表盘告诉你是相反的，就是你感觉你是在往海里扎，其实表盘告诉你你的高度一直在升高，所以这时候你必须坚决地相信那个表盘，你不能相信，你不能想可能这个表坏了。你如果觉得表盘那个他那个同那个牺牲了的那个战友哈，就是扎到海里那个，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每一次教官就反复强调说，你们每一次飞回来，这个飞机的检修师都会对你们的飞机做完全的检修，你一定要信任你的队友。你一定要信任你的队友，所以你坚决地相信仪表，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坚决地相信圣经上的应许，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会错的，是会把我们误导到这个扎到这个死亡的这个深渊里面去的。所以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张力当中，就是上帝的话和我们的经历有张力当中，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在无神论的这个环境长大，我们从小是相信自己，从小是靠感觉，靠逻辑推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逻辑推理理性是有局限的，感觉是有偏差的。我们出路在哪里？就在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什么意思啊？祭就是给神了，是不是？活祭就是虽然你祭都是死的，都是杀了以后才献的，对不对？那么活的呢，就有可能说你从那祭坛上跑下来了，不献了，是吧？活祭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就好像是说一个火热的冰，一个柔软的钢管，好像是这样也是，其实是一个矛盾的。但是就是我们的意志、思想、情感是活的，但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陷在坛上，不知不觉自己就跑下来了，但是要重新再献上，再重新再献上，不停的献，让我们一直我们的心是献给主的，是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我们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因为他替我们死了，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五节哈，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不把自己放进去，我们觉得这是讲给传道人，讲给那个教会的长老执事小组长哈，是给那些这个叫什么属灵精英给那个高段的人讲的哈。但是保罗是对罗马所有的弟兄讲的，当然那个弟兄就包括男弟兄和女弟兄，就是弟兄姊妹的意思啊。这个不是身体线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不是属灵成长的那个高峰，而是属灵成长的起点，是生命的起点。昨天受洗的三位弟兄一位姊妹，从现在开始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起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生命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很多时候啊，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姊妹，好像特别姊妹为多哈，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心智，说我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为主而活的时候啊，不知不觉有一种优越感，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模范基督徒。我们教会里边不选那什么三好基督徒什么之类的，像我们以前选什么三好学生、五好战士，表扬这个模范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已经是模范基督徒了，我们应该得奖状了哈。其实这是真正的做基督门徒的开始。保罗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如此侍奉乃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这样做，我们不这样做，其实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慢慢慢慢的讲哈，你慢慢体会啊，就是有了这个开始，你生命才能成长。为什么有些人信主信了很多年，一直摇摇晃晃，一会儿又软弱了，一会儿又软弱了哈，一会儿又不来教会了，上帝都不听我祷告，这个我的问题上帝都没有解决，就是从一开始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没有搞对，就一开始就没信对，就是人就是这个犯罪以后啊。就是人的那个自我中心，把上帝当偶像拜，那是一种你不用教也会的那个叫无师自通的本能。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状态。说句严重点的话，因为我反正不认识你们哈，所以我说严重你们也不会觉得。上帝，如果你觉得扎心了，那是圣灵在感动你，不是我跟你过不去哈。这个你在这种状态当中，说实在你还没真信，或者说你没真的得救。你真的得救，你是自己敬畏上帝，认罪悔改，把生命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个才叫真信。你没有真信，然后所以到教会里你想的只是说上帝怎么满足我的需要，你不是跟随耶稣，你是利用耶稣。上帝是有怜悯的，像我们一开始信的时候我们都有点利用耶稣的成分但是呢你在教会里面，上帝真的拣选你，怜悯你，一定会让你在某一个契机里边让你看到你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败坏，多么的不堪， 你真的是你 desperately 需要这个救恩，就是你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救恩。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你就死定了。你真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说上帝不欠你的，而是我欠上帝太多了。上帝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要听我的祷告，要按我的心意成就我的需要，而我们有义务按照主的心意讨主喜悦啊，跟随主，服侍主，我们有这个义务。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看到这一点，你才真正得救啊！啊，所以啊，就是我们对做门徒、做我们生命成长，首先是从这儿开始，从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其实那个效法是一个被动词，在原来希腊文里面哈是被动，不是说你主动的去效法，而是这个世界好像一个大的模子，它要把你放在它里边压成它的样子。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主动的来诱惑你，来欺骗你，来攻击你，要把你变成他的样子，就是被世界压到这个模子里边去。所以这个话用老百姓大实话说，就是不要被世界压到他的模子里边去，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想跟耶稣想的这个，用耶稣的思想方式来思想，用耶稣的行动方式来行动，你慢慢你生命当中就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呢，我们讲到成长的门徒哈，我们生命怎么样心意更新，怎么成长，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人生的真意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真意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真意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啊，耶稣对门徒说的这句话，从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所以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服侍多久，我们都需要常常回到信仰的起点，就是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信耶稣就是跟随耶稣，就是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信耶稣就是跟随耶稣，服侍耶稣。是耶稣，我们在带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是不是？
是，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很多人是只要耶稣做我的救主啊，不要他做我生命的主。当然他不会明确这么说，基本上只要耶稣做救主，人就说我现在需要工作，主啊你救我，我现在生病，主啊你救我，我现在这个有这个困难哈，主啊你帮助我，你拯救我，我有事儿我一定来求你，没事儿的时候你别找我。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我们常常对耶稣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回到原点，就是上帝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他不是你生命的主，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主权的话，如果你不是为他而活的话，他也不是你的救主。 如果他不是你生命的主，他也不是你的救主。
嗯，
当我们回到这个信仰的起点，这个做门徒的意义，做基督徒受洗是什么意义意思哈？昨天这三位弟兄一位姊妹受洗，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今天的信息有没有后悔啊？那时候你们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好像都说，哎呀，你赶快信吧，你信了耶稣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解决你那个问题哈。结果刚刚受完洗你就在这讲说我要这样要那样哈，哦，这个好像很多的要求啊。所以我是我们都是说我们受洗这件事儿不要太勉强啊，不要太着急啊，勉强就是你受洗，你明白你做跟随耶稣的意义。其实哈，其实跟随耶稣啊是非常蒙福的事情，但是这种蒙福呢，在世界上人的眼里看哈，不一定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不一定是那样，不一定是世界的标准。所以你信了主以后，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你只有其实生活就是生命是很简单的，因为你不需要服侍两个主，你只有耶稣一位主，是不是？
是。
这个耶稣说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看，对，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就讲到说，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救恩的稳固性，对不对？这是救恩的稳固性。但是我们很多人啊，读这节圣经只读二十八节，不读二十七节，特别是二十七节的后半节跟二十八节就是接着的，是他们也跟着我。主的羊一定是跟随主耶稣的，主在哪里，他的羊也在哪里，或者说他的羊在那儿，主一定在那儿。所以你放心，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耶稣基督一时一刻都不会离开你的。所以这句话从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安慰，又是我们的挑战，对不对？就像诗篇二十三篇讲，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上帝管教你的时候也是安慰，是不是？上帝管教你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上帝跟我每次上帝跟我讲话是真的很清清楚楚听到，不是很多次，不是三天两天这个上帝又跟我说话了哈。上帝常常借着经文跟我说话，但是真的说碰到事情，有那种特别清楚的意念，上帝跟我说话不是很多，但是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用一个问题来批评我。
我也是。
你也是。
问他，他总是问
我。哎，所以你就知道，你才理解什么叫我的杖我的肝都安慰。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有一次哈，那个就是我2003年有一个安息年的时间，就是可以出去到别的学校去做 research 哈，去做研究。那我当时就祷告啊，然后上帝也给我，我觉得是上帝给我开路啊，就去这个学校。然后去了以后呢，第一天到那边，就很多的挫折。本来系里面说给我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到系里边拿，很高兴拿了钥匙就去了哈。打开办公室才发现说，里面三张桌子有五个人。他就指望说你不会一直在这儿，因为都是我们叫 visiting scholar 哈，你不常在的，所以你们就分享办公桌就行了。问题你分享办公桌的问题是你不能把你东西留在那儿，对吧？谁来了你可以坐一会儿，然后你就得把你东西拿走。然后找房子也很不顺利，因为人家的房子租约都是一年，那我只能住，我在那边就是三个多月，所以找不到房子。然后呢到这个学校的办公室去问说，这个停车的，在校园里面停车的那个牌子哈，他说 你们这种没有停车牌，所以我只能花钱到外面去停车。哎呀，我那天从那个管理停车那个地方出来啊，那个大太八月底那个大太阳，那个挨我的那个路又不平，都是大上坡大下坡哈，走得我满头大汗，在那边没有一件事，那天搞三四件事，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还有一些别的事也是，这是三个主要的事情啊。然后我早上说，主啊，我不是我跟你祷告，我觉得是很清楚你带领我，我才来的哈。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啊？就是好像这个我是祷告了我才来的，我不是自己想来再就来的哈。我觉得是你带领我才来的。然后这时候脑子里边就有一个意念说，如果凡事顺利就是我带领吗？我当时就一愣哈，就想说，哎，对呀，主的带领就应该凡事都顺利吗？马上哈，就好像是那个酷暑当中哈，一下就是一片那个云彩遮住了那个阳光哈，就是那种爽啊，那种心里边那个欢畅啊，那种燥热，那种烦躁一下就全没了，马上就上帝给你一句话。所以那个百夫长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了哈。真的是这样，是不是？上帝跟你说一句话，哪怕是批评你的话，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上帝与你同在，只要你与我同在，多难都没关系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你信心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上帝常常用这样一些东西来训练你哈。到后来有的时候你很痛苦的时候祷告，上帝也不跟你说话，你很痛苦的时候，但是你那个时候说，我相信你仍然爱着我，你仍然与我同在，不是因为感觉，是因为你上帝的话语的应许，我必不抛弃你，也不离开你，我与你的约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是永永远远都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哈，我们的信心，做门徒这个人生的真意就是跟随主，就是苦也跟随，乐也跟随，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所有的环境都是他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所以我们既不要羡慕别人，当然更不能羡慕嫉妒恨哈。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也不需要说你看他也不需要对别人心怀不平，你看他那么坏，他怎么那么顺利，他什么都有啊。我们知道说上帝给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的环境，每一个人的功课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上帝给我的就是最适合我的，就是对我最好的，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当我们真正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的信仰道路就平稳了，你就走得稳了，你就不会七上八下的摇摇晃晃的，遇到什么事情就又软弱了哈。你看啊，这个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这个记载马可福音十五章里面，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不是这句话里面很大的张力啊，对吧？首先他自己就是神，他怎么会不明白？他完全知道，他前面一直都讲得很清楚嘛，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可以舍，也我可以拿回来，是不是？耶稣之前都知道嘛，说人子要受很多的苦，三天以后要复活，他都知道嘛，对不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他会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里面有很大的张力啊。其实你看啊，就是从耶稣受难复活之后，所有跟随他的人， 当你在一个极大的痛苦之中，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这句话就成为你的安慰。你跟随耶稣，跟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有同样的经历。你觉得神离弃你了，你觉得在你的环境当中，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公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你觉得你被神离弃了。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破裂？没有，他仍然是在喊我的神，我的神。虽然他好像是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在那个时候不明白，但是他仍然说我的神，我的神。所以那个罗马百夫长怎么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家庭幸福，事业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才是给上帝做荣耀的见证了。其实不一定，是不是？你看耶稣在被抛弃、被逼迫、被钉十字架、被羞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了，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但那个时候都在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外邦人，这个罗马百夫长都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的势力，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隔断耶稣和天父的关系。因着这样，我们才有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那个得胜的凯歌啊，这个牧师要讲我就不讲了才有罗马书第八章得胜的凯歌。所以在我们看上去就是很好像很失败的时候，那个至死跟随的那个决心，那个至死跟随的行动才表达出来那个力量。就是耶稣是在世上的一切，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靠着一些外面的东西，骄傲，漂亮啊，这个成功啊，这个财富啊，学历啊，甚至生在北京讲标准的普通话都可以成为我们骄傲的背景，是不是？耶稣是剥离了世界上这一切，他所有在世界上可以引以为傲的东西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彰显出那个神性当中的那个最纯净的，像宝石一样释放出来的那个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看上去，在我们看来哈，看上去很长的时间当中，上帝没有解决我们的困难，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没有改变我们的家人，没有把我们从那个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没有惩罚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怎么信下去？我们怎么相信上帝仍然在那儿，仍然爱我？我们怎么走下去？我们就是跟随耶稣。所以基督徒人生的真意就是跟随耶稣，就是你跟主到独楼地。有那首诗歌是不是？跟主到独楼地。你如果知道说在你一切的难处，在你这样绝望，在你这种没有办法的时候，主把你带到跟他最近的地方，你心中就有盼望。在那种时候哈，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诱惑，就像约伯的妻子说，你弃掉神死了吧，是不是？然后约伯说，你说话像个愚昧的妇人哈，我们从神手中这个领受福分，不是也应该从他手中领受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就是 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没有任何外在的难处，内在的攻击，没有任何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对我们造成长久的伤害。一时是可能的，我们遭遇一个车祸，我们遭遇一个婚变，我们是会受到伤害，我们会痛苦，我们会身体上的痛苦，心灵里的痛苦，但是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长久的伤害。这个 Amy Carmichael 是一位到印度的宣教士，他在印度宣教50几年，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他49岁的时候呢摔了一跤，因为那个地方很那个环境很差嘛，摔了一跤以后骨折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哈，就他后面的健康就一直在急速的下降。他最后的几年啊，5年以上，他就是起不来，已经起不来了，啊，就是起不来床，只能躺在床上，非常的痛苦。那种地方医疗条件又很差，卫生条件，整个那个环境都很差，他非常的痛苦。他也祷告说：“主啊，我现在也躺在床上，我不能服侍你哈，你接我走，求主接我回去吧哈。”那一次主就跟他说：“我给你两个选择，我可以现在接你到荣耀里与我同在，我也可以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再活5年，但是是在这个痛苦当中来荣耀我的名，你选择什么？”我刚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没往下看的时候，我说要是问我的话，我一秒钟不都不犹豫，主啊，我现在要到你那儿去，是不是？但是 Amy 的回答说：“主啊，哪一样更能荣耀你的名？”主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安静在主面前安静了一会儿，他说：“我明白你的心意，我在这个世界上再留5年。”虽然每一天活在越来越重的痛苦当中，但是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要在这个痛苦当中荣耀你的名。所以他甘心忍受最后5年卧床不起非常痛苦的生活，但是他为他们那个孤儿院那个少女收留所那些人祷告，那些同工们祷告辅导他们啊，在那个环境当中为主做工，一直到主接他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不是最大限度的去避免痛苦，最大限度的追求自己的安舒，而是我们怎么样做能够荣耀主的名。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主是有应许的，他说你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后面怎么样？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你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的还单身的弟兄姊妹，你真正就是我们单身的时候那个配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好像决定你后半生。当我们为配偶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主啊，你把那个配偶赐给我的时候，让我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能够为你的国成为一个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当我们为这样来为婚姻祷告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一定会把最美好的那个带领赐给你。你真正求他的国，求他的义。我们已经在婚姻里的弟兄姊妹，就是你说我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结婚的，我这配偶是上帝赐的吗？我们经常在教会里碰到夫妻吵架的时候想离婚了， 啊，就说哎呀，我们俩是没有认识主的时候结婚的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婚哈？啊，这个你去读格林多前书嘛，你就很清楚了哈。你在什么环境当中蒙召就守住你现在的身份，对不对？就是上帝给你的功课，你好好的学习。其实婚姻的目的，我们常常觉得婚姻的目的是让我幸福。我希望我们常常所谓寻求神的旨意哈，都是希望说这个叫趋福避祸，是吧？我们所谓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说神对我的旨意一定是让我能够幸福，让我能够不痛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哎，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有一次我们在旧金山参加那个一代人见证会议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 bus 上，在那个车上，就有一个姊妹就给我们做见证，她就讲她在她的婚姻当中啊，20年非常非常的痛苦，她的先生就是不信主哈，不说，就是脾气很大，经常打她，这个要现在的话，你在教会里边跟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哈，如果一个姊妹来跟牧者说我丈夫打我哈，这个。教会的原则是对这个家庭暴力是零容忍，就是你打电话报警，你跟牧师讲，牧师跟他谈话可以，但是你应该做的是打电话报警，就是这样的事情是教会是不能容忍的，不能说你是教会是他是弟兄啊，或者是不管是他是什么状况哈。你现在一定，但是过去不是的，过去是这个教会会说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这个，如果一个姊妹她从上帝领受，她自己的领受是这样，我要学习这个功课，我要忍耐，我要用我生命的见证来改变她。如果她自己的领受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去干涉。但是如果你到教会来告状，教会不用打电话叫警察，就是因为这个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个姊妹就是当时是很多的家庭暴力，她也没有出路，她就每天祷告在主里面，为她的丈夫祷告，为自己祷告，就是忍耐了大概超过20年，后来她的先生就是突然之间，她完全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因素触发的，就跟她一起去教会，到了教会就决志信主，而且生命完全改变。她说非常的就是戏剧性的一样，她都不知道她这么多年祷告没有任何的回应，忽然一下20多年的时候她丈夫就改变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有这么一段特别甜蜜的时间，因为她为她丈夫祷告那么多年啊，她丈夫改变，她的那种感恩，那种跟丈夫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她就觉得她这么多年的忍受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结果有一天呢，她丈夫在房顶上修那个房子的时候哈，就不小心摔下来。就是后来很快就去世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很甜蜜的时间就是1年多的时间。可是这个姊妹做见证的时候，她没有一点苦读，没有一点抱怨，她是非常的感恩，她在她的家中她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上帝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她丈夫虽然去世了，她说我现在孩子也大了，都独立了，我现在可以出来全世界的服侍主。她那时候才那50刚刚出头吧，就是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人生，但是她在里面活出了一个基督徒的荣美。所以跟随耶稣哈，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就确实是很困难，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那个至死中心的那个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他的灵在我们里面，他来带领我们，他来 增加我们的力量，他也把教会赐给我们，把小组弟兄姊妹的团契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激励，彼此的扶持，一起来走天路哈。只要我们愿意，上帝给我对我们的要求哈，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愿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其实行善就是让我们做美好的工作。我们通常一看到行善这两个字，老想到是救济穷人啊什么，就是那个把它限制得很窄哈。其实是让我们成就耶稣在我们的一生的计划当中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工作。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所以第一个，刚才我们讲第一个方面就是门徒人生的真意。我们先要，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有了这个出发点，后面我们才能够成长。那第二呢，门徒成长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想成长？为什么有些人不想成长啊？我们怎么从不在乎不想成长变成我们迫切的想要成长，我们渴慕成长啊？我想呢，就是至少有三个方面哈，是成为我们的动力。首先呢，就是从上帝的创造与拣选；第二个呢，是深刻的认罪与悔改；第三个方面是基督的爱与榜样，基督的爱情与榜样。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哈，来思想为什么我们愿意成长，我们渴望成长，我们努力来成长。从上帝的创造与拣选当中，我们是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26-2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上帝创造我们，他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要对他负责任的，有一天是要对他交账的。如果你想到有一天你要交账，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那个 deadline？ 你们 deadline 叫什么？就是说你工作死线哈哈，有一个死线，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哎呀，我要是到那个时候要把这个20页的文件做完，那我一个星期之前我就应该先做好10页，然后什么时候要先做好看好文献，你就先要有一个安排，对不对？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一个死线？有啊，到我们建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要交账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一天我们要回答他。我们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资源，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使用，有一天我们都要回答上帝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成长啊。有一次唐红牧师，那是1996年，唐崇荣牧师在一次讲道当中哈，就是一个很小的聚会啊。那时候大陆出来的在美国的传道人很少，我们那时候也不是传道人，我们是打杂的，然后就这个沾光听到，叫蹭听的。但是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啊，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震撼。他说，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候的灵性状况，就带入永恒。我说啊，就是你追求到什么程度哈，你那个在你离世的时候，你那种灵性状况会带入永恒。我说这很严重啊，所以我就问了好几个传道人，为什么这个？我是学数学的，昨天有一个学物理的弟兄，一个慕道朋友跟我分享说，学物理的人，学理论物理的所有的事都要证明哈。学数学也是啊，所有事情要证明啊，就是你有什么 根据，圣经根据在哪儿？你这么说的圣经根据在哪儿？啊，后来有一个传道人给我解释说，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个日有日的星光，月有月的星光，星有星的星，日有日的荣耀，月有月的荣耀，星有星的荣耀，这星与那星的荣耀也不同，是吧？那后来我自己也有一些学习哈，我就这个发现有一个比喻啊，特别契合这个，这个经文的描述，就是说呢，难道有的人就说，难道我们到天堂还分三六九等吗？是不是哈？到天堂呢，到天堂，将来跟主同在的时候也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好好追求，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哈，我们竭力追求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在主里面所领受的，我们带到永恒的时候，和我们随随便便的最后也是进了，也是回到天家，但是就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赤身露体，没有冠冕，很羞愧的哈，虽然也算进去了哈，但是很羞愧的。我说那你在永恒里面那是无止境的，那你不就亏了吗哈？你想啊，你在这个世上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时间，我们看上去很长，其实我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人一生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很短暂的哈。我们用这个短暂的换取永恒的，那我们不是很划算吗？就是你就好像你，他说在天堂里的这种不同啊，就好像你去听音乐会，你大家坐在一起听的都坐在同一个音乐厅里面，听的是同样的音乐，但是那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跟这个怀柔来城里卖菜的那个大爷，他听的享受程度能一样吗？
不一样，
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看那个玉罗锦写的那个玉罗克的妹妹玉罗锦写的，那他就说他的婚姻多么不幸啊，他嫁了一个工人哈，那个这个他的他先生姓蔡，后来就有一个俏皮话在我们里面，就说蔡师傅听收音机有响就好。然后这个听交响乐长大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跟他在一起就很痛苦啦，对不对？所以你将来到天堂，你是那个蔡师傅听收音机有响就好呢，还是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各个声部每一个乐器是怎么配搭的，这个主旋律副旋律和弦主和弦副和弦怎么交织在一起，那么奇妙那么美妙的音乐，你愿意是哪一个？所以真的是首先就是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对上帝要负责任，我们有一天是要交账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越认识他你越享受他，对不对？而且你对世界上任何东西的爱都可能，就世界上所有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一个捆绑或者是咒诅或者是伤害。你爱一个朋友，你跟一个朋友非常非常的好，你跟这个朋友感情特别特别的好啊，彼此之间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啊，这个互相特别能够契合，特别能够理解。有一天这个朋友过世了，你是不是会特别痛苦？所以你对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爱任何的追求都可能失去，唯一永远不失去永远不改变的就是上帝的爱，就是上帝自己。所以首先是上帝创造我们，他也拣选我们。以弗所书1章4节就讲到说，神是在创世之先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要对他有一个回应，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成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认罪悔改。当我们有深刻的认罪悔改的经历的时候啊，就好像路加福音七章里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像两个人哈，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那因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爱他更多？那很明显就是欠50两的那个，对不对？就是你觉得你是欠上帝特别多，你认罪能够深刻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就是里边的黑暗，里边的那种不堪，你如果上帝不拯救的话，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自己这个和平共处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悔改的时候，你会对上帝那个救恩特别的珍惜，你会特别的感恩上帝拯救了你，然后你也会特别愿意讨他的喜悦。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呢，就是有些问题哈，那有我就跟他们有一些协谈呢，就是好一好，好一有一段好一点，有一段又有问题，就是好多年一直不是很那个，就是很明显的进步哈。那有一次我就问这个姊妹，我说你对这个认罪，你对这个自己是罪人的这个问题怎么想？然后她说，大家都是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那我也没觉得我那么坏啊，所以我就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了，就是为什么他，其实很多时候哈，这个夫妻的问题不是夫妻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
嗯，也是。
所以我，你看我们出门嘛，就是一般，人家觉得好像师母都应该讲夫妻关系啊，教育子女啊，哈，这个首先我没有这个对教育子女，我昨天讲了，经验很少，我只有一个哈，这个夫妻关系呢，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生命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所有的环境都是生命成长的一个上帝给你预备的学校，婚姻就是一个学校。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目的是让我们彼此扶持，一起来跟随他。上帝说这那人独居不好哈，给他造一个配偶，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婚姻。但是到了人犯罪以后，所有东西都变味了，对不对？这个世界破碎了，夫妻之间不再是，你看亚当犯罪以后，就亚当指责夏娃，夏娃指责那个，都推卸责任。现在在婚姻当中不还是这样吗？对吧？都是他的错，都是要别人改变。你要别人改变，你夫妻关系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每个人啊，就是先来反省自己的，在上帝面前先要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把自己的问题对付了。当你改变的时候哈，对方一定会改变。你别跟我说我付出这么大努力对方不改变，就是你真的是看到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亏欠，你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你真的把这个每一次冲突，每一次的问题都看成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功课，你就好从这里边来看自己的责任。其实在夫妻间，在这个同工之间差不多的，有些人啊是在这个问题当中总是快一点啊，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总是看到别人的责任啊。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的责任改变自己。当你改变的时候哈，这个 这个婚姻关系就像两个人跳一支舞，当你的步伐真的变了的时候，对方一定要变，对方不可能不变啊。所以夫妻的问题其实就是生命的问题啊。当然有些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了，所以还是需要专业的辅导哈。有时候人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问题需要专业辅导帮助你突破那个问题，才能够经历到一些，这个我也不否认了，也不否认，就是我是没有这方面专业的训练，所以我也不敢乱讲哈，但是我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自己先有一个成长的动力，先看到我们的，我们是欠主1000万两的那个。当我们看到我们欠主1000万两，我们就不会计较别人欠我们5两10两，对不对？夫妻间也是一样，同工间也是一样哈。啊，你那个时候你就对主的那个真正的感恩，真正的那种对这个救恩的珍惜，就会激发里面的那个动力，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啊。所以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深刻的认罪悔改的经历哈。同时呢，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在罪中之苦，我们被罪捆绑的那个痛苦的时候，你也会更加愿意的改变。那你说我现在都没看到，我没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好，我也没觉得我现在这么活着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哈。求主，求圣灵光照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哈，我们教会的小组长们、同工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不光是为慕道朋友得救祷告，也为我们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祷告。因为一个人真正的认罪悔改哈，只能是圣灵的工作，你去指责他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啊。人批评人的时候，常常我不敢说100%，99%的时候对引起的对方反弹，对不对？但是圣灵来责备的时候，一般人都是心悦诚服，是不是？而且还欢喜快乐。虽然上帝骂我，我还是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他没有离弃我，是不是？我过一段时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我就觉得说，哎，上帝最近好像都没在管我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难处啊，遇到一些这个批评、抵挡、试探什么这些，哎，你反而让你更加警醒，是吧？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我是觉得最好是用祷告说话，特别是我们有时候教会比较小啊，就是大家互相都认识哈，有时候又不好意思当面说，然后对他不满呢，就跟对张三有意见，跟李四说，这个，而且在教会里，有时候这种议论人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叫分享代祷需要，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太好，我是觉得上帝让我们看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首先给我们的责任是祷告，然后你在祷告当中，你真正你为对方祷告到流泪的程度，你真的是进入到他那个环境，经历他那个压力或者他的面对的问题，你祷告到为他流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体会一点点耶稣对他的心，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做。所以最好就是最好不要跟我知道这个很难做到哈，但是这个实际上对教会真的是不好，对别人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就是去跟张三说李四不好这种事儿啊。我就是最好教会里这种事情就是零，如果有人来跟你说的话呢，就是你到你这儿就应该是终点啊。你千万别再回去告诉那个人说谁谁谁说你不好来的，那个有的时候你是为他好，你觉得你为他好哈， 你说你看你都不知道你已经把他得罪了，他都对你不满意了什么哈，就是所谓这个传话，我们千万不要用任何的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真心的在上帝面前彼此代祷啊，这个是认罪。第三个方面就是激励我们成长的动力，就是主舍命的爱和榜样，就是在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其实也讲到这一点了，就是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如此显明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主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领受上帝的爱，也效法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个就激励我们成长。那么第三个呢，是门徒成长的环境，这个是我们其实昨天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本来还有一些其他内容，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吧，应该是到三点结束吗？我想这个呢，就是门徒成长的环境哈。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我们是活石，是被上帝建造，所以我们要联络在一起，我们的成长需要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回归伊甸的路是一个群体的道路，不是个人的道路。所以我们对这个在教会当中彼此建造一起成长要非常的重视。我知道在瑞士哈，其实这个很困难，因为大家住的比较分散，能够凑在一起哈，就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当中呢，神也有格外的恩典，就是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相信说，只要我们有渴慕的心哈，上帝一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喂养我们的。我们要有信心哈，就是你有这个动力。有信心的时候就有100种方法，你没有这个动力没有信心的时候就有100种借口是吧，所以呢即使很困难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彼此联络。对教会，圣经里面对教会一个很有另外一个很就是讲了很多的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吧，就是以弗所书4讲到神赐下各样的恩赐，使徒先知教师哈，传福音的等等，赐下各样恩赐的时候呢，讲到说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要联络在一起哈，我们身上的这个身体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对上帝的权柄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对教会的秩序要有一个尊重，对教会的领袖要有一个顺服扶持和包容，对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计划哈，我们要有一个配合，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哈，如果你看到什么你觉得不对的话，你有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你应该直接找那个负责同工去沟通啊，而不是跟别人议论。对，我想我们只要我们好好沟通，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哈，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成长需要这个教会小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环境，而保守一个健康的环境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啊。我们不要在下面传闲话啊，不要在下面这个批评啊哈，就是 有什么话当面说，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个原则，你先跟他个别沟通，个别沟不通了，带一两个教会跟教会的负责弟兄跟他沟通，啊，实在不行，最后马太福音说你就把他看成外邦人嘛，哈，你就把他看成外邦人，因为好多时候呢，这个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这个是没有，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没有办法。人都是罪人嘛，哈，我们生命都是很破碎的，别人会得罪我们，我们无意当中也会得罪别人，对吧？我想很少有人是想我故意就是要伤害你，我说一句话就是要气你，最好把你气成癌症。我想很少，我觉得基本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是吧？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有些人呢，他这个英文叫 abrasive， 就是 abrasive 就是啊，就好像他的那个胳膊是这个砂石造的，跟你一碰，擦肩一碰就把你搓出一片血痕来。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但是他一讲话，一开口讲话。他不太考虑别人会怎么领受这个话，就是他心里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哈，这个也不是一个优点。你自己是痛快了，我有什么说什么哈，你不能说我是刀子嘴对不对豆腐心，我都是好心，我就是这个说话不注意，其实没那么简单。就是我们在教会在群体生活当中还是要顾及别人的感受，是不是？你不能说我想吐就吐，吐别人一身，你自己回家慢慢洗去吧，哈。所以在教会当中呢，就是我们彼此相处当中呢，我们要尽量让我们自己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心态来彼此相处。就是这个圣经当中哈，在新约当中有60多个讲了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哈，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包容，彼此建立德行等等等等。你们到新约当中自己去搜索彼此，然后再看它的上下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另外负面的呢也有，负面当中呢就讲到这个不可彼此亏负。如果你亏负了别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来祷告哈，主求你光照我。因为我们亏负别人的时候，通常我们不知道，哎，有时候你也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不知不觉你就可能有些事情你就做了啊。如果你亏负了别人，在神面前悔改，对人道歉赔偿。所以我们不可彼此亏负，不可彼此分门别类，这个结党啊，什么都所谓的这个分门别类结党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我只跟这几个跟我意见相同的人交通，不跟别人交通，这个就叫分门别类。这个就是你等于是画在教会里面画了一条线，这个线里边的人是跟我有关系，线外人跟我没关系的。人有朋友，这个是很自然的，你自然的会愿意跟一些人一起出去吃饭什么，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只跟这些人交流，只跟这些人讲话，不跟其他的人有灵里的沟通，那个就有问题了啊。这个负面的哈，不可彼此这个惹气，也不要彼此埋怨。我们很容易埋怨哈，是不是？
是，
我们很容易埋怨。但是我们就这个，所以我昨天讲说灵命成长，门徒的成长不是别的哈，就是跟自己对着干嘛哈，就是跟老我对着干嘛。你这个老我总是会容易埋怨，你想埋怨的时候，那个话到嘴边把它咽回去。你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跟别人讲话，讲的就不开心了，然后你一定要讲最后一句话，你才舒服。有这种经历吗？
有
哈。啊，你下次就操练说，你特别想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把它咽下去，然后你就觉得有点难受， 这个难受里边你就应该很喜乐，你说哎，我能为主难受了，我能够为着主的缘故不去放纵老我，而是为别人着想，因为你说了最后一句话他就难受了，是不是？夫妻之间常常是这样，是不是？你难受一下，上帝会报答你的。看来是有经历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哈，我们学习在我们共同来营造这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然后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呢彼此激励，一同成长。所以门徒的成长哈，我们要有动力啊，我们还要有环境，是不是？我们光一个人自己追求是不行的，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追求，跟大家一起追求，你要有营造一个环境，让这个环境是对所有人的成长都有利。所以你在教会里边绝对不能凭自己的血气随心所欲想说什么说什么。你说教会不是家吗？教会是神的家，你在家里也不能想说什么说什么，对吧？如果你活到这个年纪啊，我们这都超过15岁了嘛，活到这个年纪还自己还想说什么说什么，没长大，对吧？就是你没长大。最近这个国内有一本书叫《巨婴国》，很流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哈，就是中国那个文化很不健康的啊，好多巨婴哈，这个不光是对你灵命不好，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对你整个全人身心灵都不好。所以成长啊，实际上你在灵里的成长是对你全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回到罗马书12章第1节，这个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一开始是非常不理解的，我说保罗应该说我以神的公义劝你们，耶稣为你们死，你们要为他的活，所以你们要为他活，所以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通不通？
通
啊，对不对？我觉得我这个很合逻辑啊。但是保罗说，保罗圣经上的话是超越人的逻辑的。所以你仔细琢磨啊，保罗为什么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为你好啊，对吧？这父母，保罗对这个各地的信徒，他是一个为父的心啊，就好像爸爸劝孩子一样啊，对你好啊，我以神的慈悲，还不是人从人来的好心，是上帝的慈悲。当你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生命成长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那个对你的生命是最大的祝福，会把你从过去搅扰你的那些黑暗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让你过一个自由的丰盛的人生。就是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父啊，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恩典。主，你爱我们，你巴不得我们生命成长，我们越来越像你，就求主的圣灵丰丰富富地降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来光照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来爱天父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自己，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天父的荣耀。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把讨论问题打出来，把时间交给欧阳。